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体会和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日。多年来，我天天和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去的途中我们一直发正念，回来时学法或切磋。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我多时能劝退40多人，少时能救7、8人。有人受邪党蒙蔽而不接受真相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如何解开常人的心结上，近期我有了新的体会，现分享出来与同修切磋。第一部分，平和态度，不受对方影响。有的人你一和他提法轮功，他就皱着眉头摆着手说，可别和我说这个，人家政府反对，给他真相小册子也不敢要。这时我依然是满面笑容，友好地称呼着对方，先拉近和对方的关系。有同修曾说，我给谁讲真相都像见到亲戚一样，再跟对方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接着再说，我看你这么善良，是个好人，我就愿意让好人平安。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这瘟疫也这么厉害，就是为了让你保个平安，不得瘟疫。咱有钱花，咱也得健康平安啊。这小册子上都是些咱们老百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险化险为夷，感染武汉病毒康复的真实例子，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了解一下又不要钱。我事先把小册子的内容都认真看一遍，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小册子。这时对方都愿意接过小册子，然后再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容易接受了。第二部分，清醒，话题不被对方带动。在邪党的造谣宣传毒害下，很多人都很仇视美国。你给他真相小册子，他一看是法轮功的，动不动就往美国身上联系。你看美国得瘟疫的那么多，死了多少多少人。这时我不和他争辩美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样，也就是不被他带着走。我说，这灾难是全人类的灾难，咱们也管不上别的国家，咱个人不得瘟疫，能保命保平安就行。这时再跟他讲避疫良方，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最后给他真相小册子，一般都接受了。第三部分，冷静，不陷入争论。讲真相的时候，有的人说，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还反党。碰到说这话的人，我一般不直接讲邪党怎么不好，因为把握不好容易引起对方的负面情绪，或者陷入争论当中。这时我就礼貌地称呼对方，依然平和地说，不是说咱老百姓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吗？怎么变成是咱吃他喝他了呢？是咱们养着共产党，你说是不？这样一说，对方也很高兴，对呀，咱是他的衣食父母啊。对方恍然大悟，感觉自己的地位也提高了。这样再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三退，送他真相小册子，一般的都接受了。这些年能平稳的天天面对面讲真相，都是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讲真相的智慧都来源于师父，弟子万分感恩师父。个人经验与体会，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法庭辩护时不要忽视正面讲大法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近年来，同修们越来越注重从法律方面讲真相，尤其是在面对公检法人员在法庭上辩护时，更是讲大法在大陆合法、大法弟子没犯罪等内容，却有些忽略讲基本真相。我们的使命就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在任何环境中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讲真相时，一定不能忽略讲大法的美好，在法庭之上我们也得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邪恶毁大法书，不让讲真相，造假污蔑，其实就是怕世人明白大法好。近年来，邪党利用刑法300条来定罪大法弟子，所以大法弟子通常都针对法轮功不是邪教以及犯罪四要素缺项来辩驳。辩驳法轮功不是邪教时，大多从公安部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全国人大的防邪决定及两高的司法解释都没有法轮功角度阐述。我们还可以从大法服役百姓跟邪教扯不上边这个角度来阐述。譬如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关、立法机构、司法部门都不能判断认定一个宗教是正教还是邪教，因为这是信仰领域的话题。但纵观目前世界各国公认的邪教，大多具有敛财、自杀、宣传世界末日等等特征，而这些与法轮大法没有一点关系。首先在敛财方面，1992年大法师父开始在大陆办讲法班传功，早期法轮功学习班都是由官方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负责举办，大法师父办班收费是全国最低的，一个十天的大法学习班仅收40元，老学员还给减半。按照当时各气功办班的行情，法轮功讲法班的费用提高一倍也不算多，但大法师父没有，因为收费太低，其他功法的气功师都有意见。气功科学研究会曾多次要求大法师父提高学费，但大法师父为照顾学员的经济能力始终没有改变。另外，指导大法学员修炼的《转法轮》一书，全书正文333页，191000字，但这本书只收12元，真想敛财的话，将讲法班的费用与大法书价格往上提高一些，不是很正当、很合法的吗？而且合乎当时的市场价格。但大法师父没有这样做，并且为了方便各族裔民众阅读大法书，还将所有的大法书籍登载在法轮大法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试问一下，有这样敛财的吗？另据曾参加过最后一期大法讲法班广州讲法班的学员回忆说，为了省钱，他们找了一个小旅馆，可那儿的条件太差，有很多蟑螂、老鼠，晚上睡觉老鼠从他们身上跑过，有的学员第二天就换了条件好一点的旅馆，没走的学员在吃饭时却发现大法师父也住在那个小旅馆。各位，只要把讲法班的收费提高一点，大法师父就可以住好一些的旅馆，但大法师父没有，宁肯住这样的小旅馆，也只收40元钱，老学员还减半，谁见过这样的敛财者？再说自杀问题，提到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会想起天安门自焚。对自焚的真假问题，只提两处疑点。电视上王劲东烧得面目皆非，但他腿上的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完好无损，这合理吗？第二点，气管被切开了的刘思颖竟然能底气十足地回答记者的提问，这符合医学现实吗？2001年8月1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公开声明，天安门自焚是经过精心包装的骗局。另外，大法书《转法轮》第七讲第一节的杀生问题，开篇就写道，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 练功人不能杀生。既然练功人不能杀生，那么怎么会自杀呢？而且在大法书悉尼法会讲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自杀是有罪的，并且还详细阐明了为什么自杀是有罪的，谁都可以翻墙上网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第三，宣传世界末日的问题。其实大法师父在多次讲法当中一再强调，只有邪教才宣扬世界末日的到来。譬如在大法书欧洲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还有一些专门讲什么世界末日的这种宗教，专门讲这些东西，这都百分之百的是邪教，在制造社会动乱，对社会不负责任，所以不难区分这些邪教。在大法书《法轮大法义解》中有这样的话，但是我今天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劫难已经不存在了。过去人家讲啊，什么地球爆炸呀，什么撞卫星呀，什么发大水啊，大家知道这个难，过去定的难一个接一个的，在不同层次上定的难都过去了，彗星撞到木星上去了，没撞地球，那个水已经过去了，去年那个水很大的，那是全世界性的，已经弱小得很，小到那个程度也过去了，很多事情都过去了，就是它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难了，唯一存在的就是咱们也没有什么可隐晦的，唯一存在的可能在将来要淘汰一批人，那些很不好的人可能要在一种强大的疾病中被淘汰，这是可能的。之所以抄录师父的这段法给大家，是想让人们好好思考一下，世上的很多事都是有原因的。譬如耶稣在被押往十字架的路上，一些妇女在拉着他的衣襟掉泪，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泣，你当为你的子孙哭泣。可不是吗？中东人现在仍遭受着战乱的厄运，修炼讲悟，悟明了大法师父刚才那段话，未来就有希望。其实大法一再地告诉人要做好人，从而有美好未来，这怎能是宣传世界末日呢？综以上几点所述，大法根本不具备邪教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大法教人向善，提升人的道德，对强身健体有奇效。1998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曾抽样调查法轮功学员12553人，得出结论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大法还服役社会。1998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前人大部分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同年底，乔石委员长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这一调查报告。在这儿举几个例子，广东紫金县附近有个因偷盗而闻名的卢屋村，因水土等自然条件比较好，市农委在那儿办了600亩水果基地，可一到了收获季节，村里人几乎家家出动，偷水果到市场上卖，这成了政府部门最为头痛的事，曾经把偷盗大户抓起来挂牌示众，可村民照偷不误。1998年，大法传到了这个村，全村300人，有80多人修炼了大法，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这个村的偷盗风得到了彻底改变。说起造假掺假，很多人都伤过脑筋，而在大陆北方有这样一位法轮功学员，他所处的地方盛产辣椒，他做起了辣椒面生意，因为大家都掺假，外地客商不敢到他们那儿收购辣椒面，没办法，这位法轮功学员准备去干建筑，于是把所剩的辣椒磨成了面，没掺一点假。客商尝了尝他的辣椒面，确实没掺假，就高价收购，而且还跟他订购不掺假的辣椒面。他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同行发现了，问他原因，他原原本本说了，后来他那儿的人都不再往辣椒面里掺假，他一个人带火了整个辣椒面市场。大法还能让一些走错了路的人回归正途， 譬如媒体上曾报过这样一个例子，广东茂名地区有一名青年教师为了吸毒而去赌博，把家里亲戚朋友的钱都借遍花光了，先后进过两次戒毒所，花了16万元，人瘦得皮包骨，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一个偶然的机缘，他接触了大法，在大法威力的加持下，他很快戒掉了毒瘾，戒掉了赌博，完全变了一个人。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从而达到心灵净化和身体的健康。请人们扪心自问一下，这样的大法和谐之有？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中说，所有练法轮功的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只是他们每天早上到公园里去练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法轮功，然后上班去工作，没有宗教的各种必须遵守的规定，没有庙教堂，没有宗教仪式，想学就学，想走就走，没有名册，何教之有呢？至于说邪，是不是教人向善，不收钱财，为人祛病健身，也属于邪的范围呢？或者是不是共产党理论范畴的就是邪的呢？而且我知道邪教就是邪教，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的，难道邪教要是符合了政府中一些人的观念就可以定为正的，而正的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也可以定为邪的吗？事实上，法轮大法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都广受欢迎，目前法轮大法已弘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有人数众多的大法修炼者，仅台湾一地就有70多万人修炼大法。在印度，有很多学校都学习转法轮，大法师父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大法师父及法轮功赢得的世界各国政府的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有6000多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有40种语言的版本在世界各地发行，现在在国外看神韵、买转法轮已成了高层主流社会的一种内心渴望。曾有人从阿拉斯加坐专机到纽约观看神韵晚会。可以说，法轮功不仅不邪，反而是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既然是高德大法，怎么能以邪教的名义来定罪法轮大法修炼者呢？个人认识，如果从这个角度阐述，法庭上的所有人都会从内心认识到大法不是邪教。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以救度众生为目的，如果我们自己心里不装着迫害，只想着讲真相，迫害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本地有这么一件事，2019年一位同修面对警察办事处人员入户亲临骚扰时，讲述了自己修炼大法的过程，还讲了一件自己得法初期到超市买牛奶退钱的事。当这位大法弟子讲完这件事后，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对同行的人说，我们真是没事找事，快走吧。自己站起来就往外走，其他人也走了。当然，毕竟是法庭上的辩护，因此也要从细处查找邪党违法之处，一条条给曝光出来。不仅仅是曝光，也是以实际行动体现大法弟子懂法明理，从而证实大法的美好，同时还可给人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譬如最近本地一位同修在法庭上讲述了警察捏造证据迫害同修及警察抄家劫走存折的事实时，法官两次告诉同修，你可以告他，这让当庭的人感受到了正义。以上只是个人目前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真正体悟到了修口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修炼前，我遇事总爱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滔滔不绝，不顾忌别人的建议，自认为直言不讳，换句话说就是霸气。修炼后，按照大法修自己，随着常人心的不断舍弃，常人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不参与了。可在同修中，我没有改掉遇事不冷静的陋习，一旦与同修发生矛盾时，总是看对方的毛病，高声指责，习以为常，造成同修和我产生间隔。人家态度表现出来了，我才知道，因为我心直口快，说出去倒出来就没事了。因为不修口，多年以来，自己和同修之间的关系不融洽，麻烦不断，导致自己走了许多弯路。3年前，我看到明慧周刊上有本地协调同修 A 写的交流文章，我看完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该文涉及到了一些同修，其中包括我不修口的事。其实同修 A 的本意是好心，出发点是站在法的基点上写的。当时我很不理解他，认为他是抬高自己，鄙视同修，好几个月心里堵得慌。今年春天， A 来给我的电脑换系统，与来找我帮助整理513征文的一名同修相遇。在我写稿的过程中， A 主动帮助提供相关素材，文笔上也为我提供帮助。几个月后， A 又出车和有关同修给我送来打印机、耗材等东西，同时又传授我一些电脑技术知识。我非常感动，改变了自己以前对同修的错误看法。A 没有在同修之上，而是在同修之中。过去自己心里为什么堵得慌？是自己不修口，反而不承认自己有错，原来是自己错上加错，颇感对不起同修。可 A 一直不知道我对他的不满心态，我写出来，一是发自内心的向同修 A 道歉，另一个是曝光自己隐藏的执着心。我敢迈出这一步，我想也是在修自己这颗心。还有我弟协调同修 B， 在协调中，由于他的口气不善，冲击了我，我对他是一阵猛轰，搞得他很下不来台。事后我还愤愤不平，在同修之中散布他如何如何不在法上，在我弟引起很大反响，搞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因此产生了不良后果。我和 B 3年没有来往，关系很紧张。直到1年前，同修 B 在整体协调项目中遇到了重重阻力，一关接一关。同修 C 和我介绍后，我方知 B 肩负着我弟救度众生的重担，实在不易。慈悲一下化解了我和 B 之间隔着的厚厚的一层冰。我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C 对我说，你帮助 B 写篇文章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是关系到我们整体的事。我答应了。同修 B 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转变了对我的看法，有事也主动和我联系。一年以来，我终于认识到了修口的重要。如果当初我善意地指出同修 B 口气应该善一些，心平气和地和他交流，发挥神的一面，慈悲地对待人和事，那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师父往高层次带我们，不就是让我们成神吗？一个神能口无遮拦吗？神固然是应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修口的问题拿出来单讲。师父告诫我们，我们张口讲话， 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选自《转法轮》。法是一盏明灯，照亮的是真修弟子的心。对自己过去没有真修，不修口，深感汗颜。对自己在同修中搬弄是非，无比痛心。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把它写出来，曝光它，为的是彻底清除操控我不修口的这个变异的生命，让它全部解体，不允许在我的空间场有藏身之处。今年通过学师父的所有讲法，抄转法轮，背红银六，自己能够从理性上认识法，理解法，知道了自己是谁，知道了自己来世的大愿，知道了自己回天的使命。修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修口也是修炼中的重要一部分啊。现在自己在修炼中，遇事能够管住自己的嘴，严守心性，有问题找自己的不足，能够为他人着想。同修如果有悟不到的地方，我能够及时按法的要求提醒同修，和同修们相处的都非常好。我切身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真是一片净土，同修之间的缘分都是不浅的，值得珍惜的。同时感到做到了修口，周围的环境都是那么的顺，同修们的脸上都挂满了祥和，是我修炼25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美妙。我真正体悟到了修口的重要。自己近来的一点浅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懈怠、安逸、懒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回想在黑窝被迫害时，即使被恶警狠抽嘴巴，被犯人用脚踹着，我依然坚持练功，坚定地修炼，讲真相，那渴望读转法轮的心非常迫切。可是现在环境宽松了，却出现了懈怠、安逸、懒惰。封城也好，封村、封路也罢，哪能真正封住神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试想，封村的土堆能挡住神吗？还是那主道上的栏板能拦住神？实际上拦的是人的心。安逸了不想走路，就借着封村封城窝在家里，真能在家认真的多学学法入心也行，但却借着想看什么时候解封或其他各地的情况为由，刷起了手机视频，玩起了手机。常人中还有句话叫物要防腐，人要防懒。这安逸、懒惰、懈怠能使修得很不错的人掉下来。师父讲过那个修炼人与鹿的故事。这期间我也知道是自己状态不对，但却很难突破， 梦中有过几次的电话。一次在梦中是说上课了，我因为贪睡，结果人家都上半节课了，我才猛然上楼梯往上跑。还有一次是看到色欲，是像稀臭的大便在眼前晃。当真正走出去救人，会发现一切都很顺，就是家里的那道门槛挡住了人心。我记得我去找一位同修出去用自喷漆喷印标语，同修以近期没学好法，没练功为由拒绝出去。我个人所悟，就是因为在家太安逸了，懈怠了，才更应该出去配合，有那个环境找到差距，捡起自己使命的担子，促使自己精进呀。在那样舒服的环境中，不是会越来越懈怠吗？即使当出去后是很好的环境，路上车少了，正好贴标语不敢交，村里人都不出门，正好发小册子，平时人都忙着挣钱，还没时间看呢。贴展板我感觉是挺好的，我用 A4 的铜板纸打印展板，用塑封机塑封，再用胶带拼接粘连起来。在村口的牌子上，路边的牌子上，或两个相邻的树都行，让人一走一过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到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中共的暴政式，天要灭中共的招式，有图有真相。解封后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们都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都想和师父回家，都想能兑现自己的使命，但得真修。真是真善人宇宙大法的第一个字，真也包含着坚定，不只是在磨难中的坚定，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得坚定不变，各种环境中都坚定修炼。这只是我在这个层次的个人所悟，有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